好，我们继续看讲义400页。别是事实不共法。第一是非行自在。非行自在是说诸佛非行如意自在，如意满足啊，而且非常快，而且没有限量啊，不会被任何所障碍。注意这几个出体字啊，来配合我们的科判。如意自在跟如意满足，这是方式啊。这个方式有包含如意自在跟如意满足，那么这个又包含刮胡一到刮胡六，这主要是在说明如意自在。刮胡七啊，这是在说明如意满足。另外呢，数极跟无量啊，配合讲义401页的科判二，一个是没有限量，一个是这佛的飞行速度非常的快啊。好，再来讲义402页的三无碍，无碍就是中间尽管有铁围山啊，或者是有很多有神通的人等等，或者大水大火，好，他都不会被他所障碍啊，主要是讲这些。好，我们会过来看讲义400页，先看如意自在跟如意满足。科判刮胡一，好，首先是谈说佛飞行，他可以用各种方式啊，例如佛想要在虚空中先举一足，然后接着举一足来飞行啊，都能够如意。我们一般凡夫众生可以吗？根本站不住在虚空中啊，因为不用说再先举一足，另外再举一足，马上嘣就掉下来了。好，这是行。在刮胡二是住，刮胡三是坐，刮胡四是卧，行住坐卧任何方式都可以。刮胡二，如果想要举足踏虚空而去，或者是想要伫立不动，这脚根本不必动，直接站着，想要飞行也可以。好，刮胡三，如果要双腿盘坐而去，也能够用坐的方式就直接去，用卧的也可以啊。刮胡四，按卧而去，不过很少看到这一种这种方式的哈。好，刮胡五、刮胡六啊，这个除了佛本身的行住坐卧以外，刮胡五是坐莲花宝座啊，刮胡六是在这诸天宫殿之中坐着而去啊。好，我们看刮胡五，这个宝莲花，它的经是青琉璃所成，叶是真珊瑚，须是黄金，台是如意珠台，无量围绕如日出出，这样的宝莲花遍在虚空中，佛可以踏在这个宝莲花上面而飞行而去。刮胡六，这是种种诸天的宫殿，如日月宫殿、第四圣殿，还有夜摩天、多帅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诸梵王等宫殿，随意可以化作这种种宫殿，坐在上面而去，都能够承办。好，以上是指如意自在，飞行如意自在。那么有些可能还有其他各种不同的方式啦，那这里就讲不完了，就总归为刮胡七，更于种种因缘随意能去，你想要怎么去都能够随他的愿，因此说皆能满足啊。想要坐这转轮圣王的车子去也可以啊，或者是其他各种啊，所以这里就说不完了啦啊。你只要心里想怎么去就可以怎么去，这个叫满足。 好，底下谈到那个没有限量，而且速度很快，先谈无量。佛能够以一步就超过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有人说佛在一念顷就可以过百千国土。有人说如果你知道佛一步一念这么去，那就有限量。经中说诸佛力无量，根本不是你能够想象得到了。你还想象得到的多少限量，那还是有量啊。佛神力无量啊。是故当知诸佛虚空飞行自在是无量无边。这在说明无量。底下讲极速大声闻弟子神通自在，一念顷就能够超过百亿的四周，南赡部洲、犀牛获洲、东胜神洲、北俱卢洲，也可以跨越六欲天、四天王天、倒立天、夜魔天、多帅天、化乐天、大化自在天，也可以超越色界的梵天。一瞬中，一瞬，瞬就是眼睛一眨眼的功夫，非常短的时间就过了若干念，累积这些诸念成为一天、七天、一月、一年乃至百岁，一天能够过53,296,000,3,000大千世界。这样的声闻人百年所过的、那当然就更多了啦、佛一念他就可以超越、代表说速度比大声闻人快很多。复次，即使令恒河沙中的沙、当然沙很多啦，一个恒河里面一定有很多沙嘛、那如果以一沙为一劫，劫是很长的时间单位，有大声闻神通第一寿命像恒河沙大劫、那寿命非常长啦、那一念又可以过很多世界、累积这样的念作为日月岁数，以自在力、穷尽他寿命，因为有很长的劫数嘛，穷尽诸大劫数所过的国土，佛一念就能够超越。因此诸佛飞行自在是怎么样的快。好，以上是谈无量还有速度很快，接着不会被任何处所或任何人所障碍。于一切铁围山、石宝山，还有六欲天，再来梵世、梵众、大梵，这三个是初三天，再来少光、无量光、光阴，这是二禅天，都有个光字。再来少净、无量净、遍净，这是三禅天，都有个净字。广果天、无想天、不广不恼、喜见妙见、阿迦尼匝天、最后一个是色究竟天，这些是指四禅天。如是诸处、这些处所都不会障碍佛的飞行。另外还有大风、大水或大火、洁净火，这些也不会障碍。底下是人、天龙八部，还有天魔梵。诸天特别是指六欲天的前五天，魔是第六欲天，梵是指色界的梵天，还有沙门、婆罗门及得诸神通者，这些人都不能够障碍佛飞行。有的大神力想要阻碍佛，你飞到这里就好，不给你过，都障碍不住，挡不住。是故说飞行无碍。还有佛这样的飞行无碍，超越其他的圣人，飞行自在，如意所作，出没于地，可以 穿越石壁、诸山的障碍等。佛在这些飞行自在的事情超过其他的圣人，又佛能以长身，那就站立可以直达梵天，声闻人所不能及，有如是等差别。第二，变化自在，这变化事中有无量力，其他的圣者变化是有量有边，诸佛的变化是无量无边，其他的圣人以一念中变化只有一身，而佛以一念随意变化可以有无量事。如《大神通经》中说，佛从肚脐中出莲花，上面有化佛，次第遍满到达色究竟天。诸佛变化所作众事，种种的颜色啦，种种的形状都是由一念变化所成。第三，声闻人能于千国土内变化，他的范围只能在千国土，而诸佛能于无量无边国土变化自在，甚至更能够加倍。诸佛得坚固变化三昧，又诸佛变化能够超过恒河沙世界，都是从一身而出。第四，佛能普遍于十方无量无边世界，他可以现身来受身，比如说到人间来示现生下来就能够行走七步，然后出家学道或魔君得道转法轮，如是等事都可以以一念来运作。诸化佛也可以施作佛事，如是等诸佛所变化是无量无边。三，圣如意无边，圣如意中有无量力。圣如意其中一个特殊的就是寿命，它长短变化都很如意。好，圣如意包括哪些呢？重生放光，犹如猛火，又能够出雨，变化寿命随意长短，于一念顷就可以达到梵天，能变诸物随意自在，能够动摇大地，而光明也能够照耀无量世界而不断绝，就是光明可以照得很广，而且时间可以让它不断绝。圣如意，我们看角注三十，大智度论这里的定义有点不太一样。大智度论卷五说，圣如意者，外六尘中不可爱不净物，能够观，让它变成清净，而可爱清净的物也能够观，令它不净，这样的圣如意法只有佛独有。好，佛这样的圣如意超过其他的人，凡夫的变化那当然有限有量咯。圣如意者不与凡夫等，故无有量，无有量故过诸量故，诸凡夫等虽然他变化诸物，但是太少了，不足言。声闻人的变化能够分开千国土，还能够令它复合，能够令寿命如果有四神主的话，佛典说的寿命可以一劫或者是少于一劫，还可以让它短，可是短了以后不能够再让它变长。于一念中能够到千国土还有梵世界，能于千国土随意变化，能够动摇千国土，能够伸出光明相续不绝，照耀千国土。即使身灭了，声闻圣者的身灭了，还可以留神力， 变化如原本一样，与坚果土。这是声闻人的变化。那辟支佛的变化又更殊胜，有小、中、大辟支佛。小的辟支佛，它范围更广，声闻只是千国土，小辟支佛能于万国土做万种变化。中辟支佛，那就百万国土有百万种变化。大辟支佛能于三千大千国土变化如上。四，诸佛世尊能过诸恒河沙世界算数变化。有哪些变化呢？那身可以出水火。第二，能够把恒河沙等世界把它研成粉末，令如微尘，也可以让它还河能住。三，寿命无量劫数，可以令它变少，少之后还可以让它变长。第四，能于无量时安住，随意变化。第五，能一念到无量无边恒河沙等世界。第六，能以长身立志犯事。第七，又能够变化无量无边阿僧祇世界，可以做种种宝物，金银琉璃珊瑚砗磲玛瑙。取要言之，可以令做无量的宝物，随意所作。第八，又能够变化恒河沙等世界大海水，直接把大海水变化为乳酥油糯蜜，随意而成。第九，又能以一念变化诸山，成为真金，过诸算数，不可称计。第十，又能够震动无量无边世界一切欲界、色界、诸天宫殿。为什么不谈无色界？无色界无色了，没有宫殿，也动摇不了。十一，又以一念能令若干金色光明遍照如是无量世界，让日夜光明、欲界、色界、诸天宫殿光明都不显现。也就是说，佛的光明太亮了啦，那其他的日月光明呢，其他诸天的光明都不能比。十二，虽然灭度之后，也可以于这种种世界中随意，要让它长或者是短，流不神力，长不断绝。第四，闻声自在。诸佛所闻声中随意自在，底下分两类，别是科判，一是能闻的声，在底下二所发的音，能够令众生闻或不闻。好，我们先看能听闻的声音。如果无量百千万亿种音乐同时演奏，或者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同时说话，不管是远或近，佛都能够听得到。假令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同时演奏百千万种音乐遍满世界，还有恒河沙等世界众生同时以梵音遍满一切世界，诸佛如果想要在这么多的声音里面只听闻其中某某人的声音，他也可以随意听得到，其他就暂时不去听，就有听没有到，就可以直接随意，我想要听哪一个声音都能够随意。化五二，声闻所应闻者，声闻它的声音天耳通，它也可以比常人更加殊胜，但是如果有大神力障碍的话，声闻它也听不到。诸佛所听闻的音声，不管任何大神力的障碍， 都无法障碍佛，佛都能够听得到。声闻能听闻千国土内的音声，诸佛世尊所听闻的音声，过无量无边世界，即使是最细的音声也能够听闻。好，二所发的音，大神力的声闻住梵世界，发大音声能够满千国土内。而诸佛世尊如果住在此，此就是欲界了哈，我们在欲界的人间，或者是住在色界的梵世界，或者住在其他地方，音声能够满无量无边世界。而这些音声如果想要让众生听闻，过无量无边世界最细的音声，佛只要想要让他听，他也可以听得到；如果不想让他听，他就听不到。是故只有诸佛于闻声中得自在力。好，第五个不共法是知他心无量自在力。诸佛世尊于无量无边世界现在众生，都能够知道众生的心念。好，底下谈佛这样的知他心胜过其他的人，有哪几方面呢？第一，其他的人只能够依着名相来知，就是名相，比如说我讲笔，讲原子笔，他透过这个名字去了解那个物，或者说看到画一个，就是笔画一个样子，苹果啦什么，让众生了解，众生都要透过名相才能够了知。而佛除了名相以外，他可以不借名相，直接缘取意就能够了知了。我们再提到闻思修正，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一般的闻所成慧，它是借着名而知意；思所成慧呢，它可以借着名或者意来了知。修所成慧的话，他已经脱落名了，他只有缘意，大家可以贯通一下。修所成慧，这个修字是在禅定相应，在禅定相应，那就直接缘取意而脱落名。好，第二，愚人不能够知道无色界众生诸心，而佛能够了知。三，其他人虽然有知他心智，但是如果有大神通力的人障碍，他就无法了知。假使一切众生成就他心通，都如舍利弗、目犍连、毗支佛等，这个都是大智慧大神通力的圣者，以其神力来障碍一人心，不要令他了知。但是虽然这些大神通力的圣者可以障碍他人，但是一切众生都能够如目犍连这样大神通，集合这么多的众生的大神通，想要障碍佛都障碍不了。佛能够坏彼神力，得知其心。第四，佛以神力普遍知道众生上中下根的心，还有染污的心、清净的心。第五，又知诸心各有所缘，缘是心念的对象，从世缘至世缘，比如说我现在心念魔甲，我接着心念魔乙，那佛也能够了知，你现在在想谁，接着想谁，次第便知一切诸缘。第六， 又以实相知众生心。不只是知道有漏的众生心啊，还可以以无漏的他心智了知。而且实相是空相。例如大顺卷27有提到无缘慈，慈悲有众生缘慈、法缘慈跟无缘大慈。二圣的众生不能够离开众生想而生慈悲，而佛的无缘大慈，他可以不缘众生就可以生起慈悲。而这里就是以实相空相就可以知道众生心，以无漏的他心智知道无漏的心。是故诸佛以无量力悉知他心。好，第六，心得自在。第一条无心波罗蜜者，善知诸禅。禅一般是指四禅。定，这里翻的定主要是等智三摩波底。会称为三摩波底主要是四无色定，还有灭尽定或九次第定。我们汉字都是翻成定，但是如果你看巴利文梵文，四无色定它都是讲三摩波底，灭尽定啊九次第定都是在讲三摩波底。三昧，这百八三昧啦，或者三三昧都是三昧。解脱是八解脱。那谈到禅定，就有入定，还有安住在定中跟出定。这起定之时就是出定了。诸佛若入定或不入定，想要细心在一个所缘当中，随他的心意，要长就长，要短就短，如意能安住。从此缘中更安住于其他的所缘，都能够随意安住。若佛住常心，想要让人家不了知，那便怎么样也无法了知佛的心念。假使一切众生知他心智如大梵王，如大声闻必知佛成就智慧知他人心。像大声闻能够知他心，即使一切众生都像大声闻这样的可以知他心，那么集合这么多人殊胜的知他心，把这么多的知他心的智慧令一人得到，这个人想要知佛心，知佛平常的心，如果佛不允许，他即使集合这么多知他心智，他也无法了知。如七方便经中说，这个经暂时还没有查到，不过我后来有找到一部论，大家可以先记一下，舍利弗阿比昙论卷12，在大正藏28册598下栏到599上栏，舍利弗阿比昙论大正藏28册598下栏到599的上栏，那边有提到九方便，跟这里的七方便有些相合，但是有些有一点出入。那么如果对照舍利弗阿毗昙论的话，这个七方便，我们来看这里的七方便到底是哪七方便呢？第一个是行者善知定相，这是第一个。第二，善知住定相。第三，善知起定相，起定相就是初定。第四，善知安稳定相。 第五，善知定行处相。第六，善知定生相。第七，善知宜诸定法及不宜诸定法。后面两个可以把它合在一起，就是知道什么是合适，什么是不合适。好，第一个，就修行者善知定相。如果依照舍利弗阿比昙论来推，这有可能是指对于定本身的认识。我现在是空三昧，或者我现在知道我是无相三昧、无作三昧等等，就知道定本身的认识。第二，善知住定相，我安住在定中的情况都能够三巧了之。第三，善知初定的相状。其他的经典有的会提到，就是他有一个譬喻了哈，就是有的人他可以看到别人刚入定的情况或者刚出定的情况，但是在安住在定的时候他就无法了知。还有一个譬喻啦，比如说这里有一条河，那么有一只动物啊，它到河里面去，它就潜在水中啊。要入的时候可以看到它入河，出来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到。但在河中的时候它就无法了知。佛不一样，可以知道入定、住定、出定，佛都能够了知。这里就是讲你安住定的时候也善巧了知，出定的时候也了知。第四，善知安稳定相，有生清安啊，很安稳也能够了知。第五，善知定行处相。这个如果依舍利弗阿毗昙论，定行处它是讲四念处了，身受心法。第六，善知定生相，可能是指生起定的种种相状。第七，善知适合诸定的法或者不适合诸定的法，或者善法当然是适合啦，不善法就不适合。四名诸佛第一调无心波罗蜜。好，第七，常在安慧处。诸佛常安慧者，有诸佛安慧常不动，就是佛正念常在心中，而且不但有正念还有正知，正知的智慧，先知而后行，知了以后再行，所以就不会有错谬。随意所缘之中，安住于无疑行故，断一切烦恼故，他能够超越达到不动，出过动性就是达到不动。如佛告阿难，佛于此夜得无上菩提，一切世间若天魔犯。天魔犯经常在一组出现，那如果要分辨的话，天就是六欲天的前五天，那魔就是第六欲天嘛，贪花痴在天，这样天跟魔那就包含了六欲天哦。那在网上那就是色界的梵天，这是按着他们天的位次从低到高的安排。好，沙门婆罗门以尽苦道教化周毕。尽苦道就是灭尽苦，我们修道要灭尽苦，告诉大家怎么样修道，例如修八正道来灭苦，用这 灭苦之道来教化圆满，入无余涅槃。于其中间，佛于诸受，受就是感受了，有苦受、乐受啊，不苦不乐受等等啊。佛于种种诸受，知道升起，知道安住，知道生灭。另外，诸相，这个相，如果对照角注49啊，有可能是诸想，就是受想行识嘛，有受有想啊。受是领纳，想是取向，还有诸处啊，有根尘世啊，三合合处，还有诸觉诸念啊，这些都是跟心所法有关呐、啊。知道这些心念的升起、安住、生命，佛对这心念都非常了知，而且断一切烦恼知而后行，能够先知而后行，经常有正念正知，这叫常在安慧处。而恶魔7年之间呢，昼夜不息，经常追逐着佛，想要趁虚而入，但是找不到机会，因为佛念念都在安慧处，没有看到佛的念不在安慧处的时候，就是指佛念念都在安慧处。是名诸佛常住安慧行中。好，第八，常不忘物，不忘失法。诸佛为什么能够不忘失法？第一，得不退法的缘故；第二，通达五藏法故。我们看一下角注51，这个十住毗婆沙论的翻译有时候不太统一，有时候翻成五藏法，有时候翻成无法藏。那无法藏是包含什么呢？就是过去法、未来法、现在法。这三个都是有为的，这是有为法。第四是无为法。还有第五个叫不可说法，是非有为非无为之外，第五个不可说法。佛通达无藏法的缘故。第三得无上法的缘故。其他的经有时候是讲涅槃是无上法，没有一个法在涅槃之上。那无上菩提当然也是无上法咯。佛，诸佛都常不忘失。诸佛菩提树下所证悟的乃至入无余涅槃。不论是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及其他的圣人，他都不能够让佛有所忘失。如法印经中说，道常所得是名真实正德，没有更超胜的法。道常就是佛要证悟之前在菩提树下的金刚宝座，这是将要成佛了，这叫道场，是指成佛之前在菩提树下的金刚宝座这段期间所修得的，就是道场所得，这是真实证得的。那佛成就无上菩提，没有人更胜过佛的无上菩提咯。如一毛树经的意可以作为动词用了，就覆盖身上的毛，就全身的毛都竖立起来，这叫一毛竖。这部经说，舍利弗，如果有人真实语，有能于法不忘失者，那就是佛咯。这佛对舍利弗说的嘛，应说 我就是。这我就是指佛啦，佛对于法全不忘失，而且是真实欲。亦故只有佛一人无所忘失。是名诸佛于法无忘失。好，第九，得金刚三昧力。金刚三昧者，诸佛世尊，金刚三昧是不共法，没有人能够破坏，于一切处没有障碍。佛得到正遍知的缘故。第四，坏一切法障碍故，就是任何障碍证物的一切法都能够破除，破除一切的障碍。等贯穿故，等贯穿就是全部贯穿通达，得诸功德利益力故，得到种种的功德利益。诸禅定中，金刚三昧是最上。有这么多的功德利益的特征，那为什么叫金刚三昧呢？就取第一项，没有人能够破坏。那金刚经的这个金刚，它有两层意义啊。第一个，它非常坚硬，无法被破坏。第二个，它能够破坏一切，它是最坚硬的，可以破坏一切而不被其他的物所破坏。所以在解释《金刚经》的经名，有的翻译为能断金刚，它是从它非常坚硬能够断除破除其他的物品来说。第二个就是不能够被破坏，因为它这金刚本身就是最坚硬的了，有这两层意义。那么金刚三昧虽然具备有这么多的功德特征，取无能坏者，名为金刚三昧。如金刚宝，没有其他的物能够破坏金刚宝，而金刚三昧也是如此，没有法可以破坏，是故名金刚三昧。好，底下一连串，就是一切处无碍故不可坏。有人就问，那为什么说不可坏呢？答曰，一切处无有障碍的缘故。如地势的金刚处没有碍处，金刚三昧也是如此。我们参考一下角注56，刮胡一大方等大集经，这里说如地势的金刚处降伏一切烦恼阿修罗。我们看刮胡二大智度论，这里提到金刚三昧能破一切诸烦恼结使，都没有残留。譬如四谛梵音，这就是第四天啊，手持金刚破阿修罗君，破阿修罗君，即是学人末后心，就有学的圣者最末后心，从这个末后心次第得三种菩提。这末后心也就是金刚三昧，金刚三昧是成就无学之前的那一心，叫做金刚三昧。那下面留意哦，这个金刚三昧它是有学阶段的最后一心的，在下一心就成为无学圣者。因此这里说有金刚三昧的次第就可以得到三种菩提，可以得到声闻菩提，就是阿罗汉啊， 或者得到地之佛的菩提，或者是佛的无上菩提。所以我们留意一下，就是得到无学位阿罗汉、地之佛或佛证悟到无学之前的那个三昧，就是金刚三昧。但是这里所说的不共法，主要是特指佛的金刚三昧。那声闻跟地之佛的金刚三昧，它只断尽烦恼，而佛的金刚三昧不但断尽烦恼，可以断尽一切的习气。这是金刚三昧之间的不同。好，第一个是一切处无外故，不可坏。括弧二，能通达一切法，名一切处不碍。有人又问，那金刚三昧为什么说一切处都不障碍呢？答曰，他因为通达一切法，能够贯通啊，可以过得去，不会被障碍嘛。诸佛安住于金刚三昧，完全能够通达过去法、现在法、未来法，过出三世。三世就过去、现在、未来，这个都是有为嘛。他又超越有为，那就是无为咯。所以这个是过出三世代表无为法。无为法包括涅槃啊，这些都是无为法。还有不可说法。因此文字不一样了，但是其实它是在表达无法障。这五障所含摄的一切法都通达。是故名一切处不碍。若诸佛安住于金刚三昧，诸所有法如果不通达的话，那就有障碍。而其实佛都能够通达，是故名无碍。好，括弧三，问曰：为什么金刚三昧可以通达一切法？答曰：金刚三昧能够开一切障碍法故，就是排除一切的障碍。归纳起来有哪些障碍呢？第一个是烦恼障，第二个禅定障，第三是智慧障。一有禅定的障碍就不能够得禅定啊，一有烦恼就不能够超凡入圣啊。那这个智慧障有的地方是讲一切法的障碍，我们参考角注58，这段很重要，常常会出现无碍解脱。角注58，无碍解脱，解脱有三种。第一个，于烦恼障碍得到解脱，就是不被烦恼障所系缚而得到解脱。第二个，于禅定的障碍得到解脱。第三，于一切法障碍得到解脱，可以通达一切法。而这三种障碍，其中得慧解脱的阿罗汉，他只能够离烦恼的障碍，而共解脱阿罗汉，就是具解脱阿罗汉，它可以去除两种障碍。地之佛也是，一个是去除烦恼的障碍得解脱，第二个去除禅定的障碍得解脱。禅定的障碍如果依所以修部的正宗，具解脱阿罗汉必须他是断尽一切烦恼的阿罗汉以外，他还要证得灭尽定，因为灭尽定是最高的禅定。如果只是初禅，那因为他还没有得到二禅、三禅，所以还有障碍。如果得到最高的灭尽定，那就没有禅定的障碍了。 因此具解脱阿罗汉，不是说具足智慧，无漏的智慧跟少分的禅定就称为具解脱，不是。它的定义是去除禅定的障碍，得到涅槃定才可以称为具解脱阿罗汉。而佛具有三解脱，去除烦恼障、禅定障，还有一切法的障碍。好，我们会过来看花果山金刚三昧能够破除烦恼障、禅定障、智慧的障碍，能够开启通达，是名能通达一切法。第四，等贯穿三法故，能开一切障。有人问金刚三昧为什么能够排除一切的障碍，其他三昧却没有办法呢？答曰，金刚三昧它很善巧的能够贯穿三法。贯穿什么？就贯穿烦恼障啊、禅定障跟智慧障，能够把这障碍啊可以贯通啊，可以破除贯穿。虽然障碍有很多啦，但是只要这三种障碍一开通的话，其他所有的一些障碍都可以开通了。他的意思是这样，就能够坏诸烦恼山，令他没有残留，能够正遍通达一切法，可以善得不坏心解脱。因此金刚三昧能够贯穿三种障碍，就能够开通一切的障碍，可以排除一切的障碍了。第五，问曰，这金刚三昧为什么能够完整的贯穿三种障碍呢？答曰，安住于金刚三昧就可以得大势力，可以得到一切诸功德，其他的三昧就没有这样的大势力。因此金刚三昧能够等贯穿三法，能够贯穿三种障碍，那么就可以贯穿一切的障碍了。第六，问曰，何故安住于金刚三昧得大势力故，能够得一切诸功德呢？答曰，金刚三昧于诸定中最为第一，是故安住于三昧能够得到诸功德。七，问曰，何故金刚三昧于诸禅定中最为第一？答曰，这样的金刚三昧是无量无边的善根所成就，因为快要成佛了嘛，是成佛之前的最后一心呢、那我累积了这么多的功德善根，才成就金刚三昧。好，第八，问曰，这样的金刚三昧为什么是无量无边善根所成就的？答曰，金刚三昧只有一切智人才有，一切智人就是佛啊，只有佛才有金刚三昧。当然这里的金刚三昧是指证得无上菩提之前的属于佛专有的金刚三昧，不是成就这个声闻菩提跟独觉菩提的金刚三昧，是指佛特有于人所无，是故名为金刚三昧。好，这八个问答事实上它是层层转进啊，也就是说从最后讲，金刚三昧只有一切智人才有，其他没有，因为要成佛了，他是经过累劫的修行啊，聚集无量无边的善根才能够成就啊。因为具备有这么多的善根， 所成的三昧，它当然是说禅定中最为第一。那有这样的最为第一的禅定，那可以得到种种功德，就有大势力，能够破除三障啊，烦恼障、定障、智慧障。那这个三障、烦恼障、定障、智慧障能够破除，那一切的障碍也都能够破除了。一切障碍破除，那就能够通达一切法，能够通达一切法，那就不会有障碍，也不会被破坏。因此金刚三昧它具有这些特性。好，这里提到四十不共法的第九项，就是得金刚三昧力。那么在下一品，有人就抓到一句话，他就开始问难，也就是在二十一品的最后，金刚三昧只有一切智人才有，其他人没有。那外人就说，你什么是一切智人啊？你的一切智人能够知道所有的一切吗？他就开始问难了，问难论主。如果佛是一切智者，什么都知道的话，那应该知道过去、现在、未来。那如果佛知道提婆达多会破生，还会推使压佛的话，佛为什么要度化他呢？可见佛你有所不知，就不是一切智者。他还提了很多的问难呐、佛，如果你是一切智者，你要知道你去托钵为什么托空钵？如果你早知道的话，你就不应该去啊。空跑一趟啊。所以下一品在问难到底有没有一切智人，非常精彩，请大家先预习，预知详情请在下回分解。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